们这车怎么说怎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是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或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地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真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勿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关于不管是方言或者是一个先知讲道这方面的一些教导，其实在今天因为民恩运动的缘故，在很多教会造成的一些混乱，其实有很多很清楚的原则跟教导。但很有趣的就是，因为教会的立场的不同，所以比较偏向民恩的教会呢，他们虽然有这么清楚的教导，他们还是在很多聚会当中蛮鼓励一些人在公开的聚会里面，就是说用方言，不管是祷告用方言来进行。虽然保罗说得很清楚，如果没有人翻是不可以讲方言或不适合讲方言的，但是反过来说，在一些比较不赞成或者说对于灵恩的各种的特别的神迹奇事的现象比较有保留的教会呢，相反的可能有的时候干脆就是禁止一切的各种神迹奇事的恩赐，特别是方言。那么其实在最后我们会谈到十四章的四十节最后的结论的时候，他也提到说不要禁止这方言，但是只是凡事要按着规矩按着规矩而行。但是在这当中来讲，就是说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十四章的四十节是今天大部分教会都没有遵守的，各种极端，就是比较强调灵恩的呢，他就继续做，不管圣经上怎么讲，那么不赞成灵恩的呢，他就完全禁止。那么十四章四十节其实提供一个很好的很平衡的一个原则，那么等一下我会详细的来叙述。同时这段圣经大概最有争议性的是中间那段三十四节和三十五节，关于姐妹在教会中应该怎么样。那么提到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这在今天的教会也是很多种不同的观点跟做法。所以这段圣经来讲，在很多时候在运用上，在不同的教会可能有不同的应用的一个方法。
那么可能有时候多多少少带着我们个人的教会的传统或者个人的一些偏见。那我们盼望能够从圣经本身能够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到底这整段圣经所提到的是什么。首先从24:6-33是提到各种的恩赐，他特别提到的是方言跟这个用先知讲道或者说做预言方面，这方面恩赐上的应用应该有什么节制。其实整段圣经都提到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凡事都要按着这个规矩，然后呢这个规规矩矩按着次序来做，所以他会提到这些事情。同时在14的前面，因为他特别用这样一个比较，就是方言这种神奇奇事类的恩赐以及这先知讲道这种恩赐两个对比，所以因此他在谈到恩赐运用的节制的时候，他也特别用这两个来做一个对比，就是方言是如何，然后用先知讲道是如何。那么但是他整个的开始的时候就先提到一个原则，就是26节，他说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凡事都当造就人。所以他这么提到的恩赐，就不仅仅只是方言与后面所强调的先知讲到了，他提到有诗歌，他提到有教训，他提到有启示，有其他的东西啊。所以在整个的里面，他这边所说的就是各种的恩赐，在我们基督徒聚会的时候，在运用的当中，都应该有一个次序。目的是一件事情，目的就是为了要造就人。无论是诗歌，无论是讲道，无论是有启示，无论是有教导，或者有人用方言，无论是祷告用方言来传达一个信息的时候，所有的基本上它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都是为了一件事情，要能够造就众弟兄姊妹，造就众信徒。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整个等一下要提到的，不管是讲到方言或讲到先知讲道的时候，应用上的一个基本的最主要的目的。如果不能达到一个造就人的目的，那么这些恩赐的运用本身就有问题，或者说这个恩赐的运用就可能打了折扣。因为所有的恩赐是神所赐的，为的是造就教会，造就信徒。如果恩赐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那么恩赐就不叫恩赐了。神不会给人一种恩赐来造成一个破坏，造成一个伤害，造成让弟兄姊妹不能得造就，不能得帮助的。如果是的话，必然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因此如果聚会当中因为某种恩赐的运用造成混乱，造成弟兄姊妹彼此的伤害的话，你必须问的是恩赐就是恩赐吗？圣灵不会给人一些特别的能力反而来破坏教会，反而来使弟兄姊妹心灵受伤害。所以这边的总的原则就是无论有什么恩赐都是为了要造就人的。那当然后面是特别来强调的是比较神奇奇事类的，像方言以及像一般性的，像是先知讲道，他两个他做对比。那中间没有提的其他一些也应该在同样的原则下来考虑，我的恩赐的运用是不是能够造就别人。譬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有爱心关怀的恩赐啊，这边没有特别提到这个运用，但是原则是一样的，我的爱心关怀的恩赐是为了帮助人造就人。那你说爱心关怀的恩赐会不会伤害人呢？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所谓的爱心关怀变成不是帮助人是伤害人的时候，那就到底是恩赐吗？有些人的个性他是比较会关怀人帮助人的，或者说他的个性是比较跟人比较亲近的，因为叫做 people oriented， 有些人是比较跟人能够亲切的谈一些事情的。可是他不一定是恩赐，如果你不是用在正确的路上，然后你不是为了造就人的话，因为喜欢跟人交谈的人，喜欢跟人做朋友的人，也可能就是我们叫做广播电台，他就会传达所有的马路消息，是他跟你谈，一方面问候，一方面有什么新的消息吗？然后得到消息以后，他打电话给别人，好像是传代导消息，但是其实是传小道消息。哎，你听说了吗？ 哦，他家里出了大事啊！啊，你好像要人家为他祷告，其实祷告都没有提，等消息传出去了，目的也达成了，这不叫恩赐，这是你的个性，这是错误的运用，以至于不能造就人，反而是伤害人。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先不是说最有争议性的这种神机骑士类的恩赐，像方言，像神医，像说一些预测将来的事情，这一类的神机骑士类的，我们先不说那些本身就有争议性，就是一般性的恩赐，有时候在运用上如果不恰当的话，不是按着次序行的话呢，都可能是伤害人而不是造就人的。那么这个同样在这边保留的教导，直到恩赐的运用上要有一些节制，要思考，当你运用这些所谓的恩赐或者你天然的本能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个目的，是为了造就人，不是只是你个人的这种天然的个性的自然显露。那我就说有些人是喜欢打电话，喜欢关心人，问东问西，但是问东问西会不会变成说长道短，这两个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如果我的爱心的关怀也能够帮助别人，也能够自己有所节制，就是说我所听来的一些别人的需要也能够持守这个秘密，然后呢真正是为他祷告，除非有绝对的必要我会告诉另外一个人，你这样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代祷者。否则的话呢，话是传出去了，可是你的话从来没有跟上帝讲，本来祷告是要把他的需要带给神，结果呢你也没有带给神，那你也没有叫别人把这话带给神，于是祷告是没有的。我们的教会祷告网有可能，有些教会的祷告网会变成消息传播中心。所以这是为什么有时候很特别的是，当教会弟兄或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说我们可不可以为你代祷 啊，有些弟兄姊妹就会有一点点犹豫一下，最好不要登播报。那么不登播报可不可以电话代祷网呢？有些人说可以电话祷告可以，有些人说电话祷告不行。那为什么需要祷告不能登播报，不能在电话祷告网提出来呢？因为我们受的伤害够多了。当你登在播报上，当然这是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播报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 copy， 那到处传完全没有限制。电话祷告网不是可以保密吗？电话祷告网不是叫更多弟兄姊妹为你祷告吗？结果往往不是如此，结果往往是消息传遍天下，祷告有没有却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得到这样的教训以后就学乖了，牧师我只告诉你，除了你以外不要了别人了，你祷告就行了。是牧师祷告特别领，所以牧师祷告就行了，别人不需要祷告。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原因吧，很多时候我们的代祷，有时候我们的关怀却造成弟兄姊妹的伤害，那也是属于恩赐上的运用缺乏考虑到我们是不是在造就人这个大原则下来考虑的。如果是的话，什么话我该跟别人说，什么话我不该跟别人说，我自己要有一点斟酌，要寻求圣灵的带领。然后恩七节开始他就提到方言，他说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最多三个人，只要轮流的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他最后提到说只对自己和对神说，因为他前面上礼拜我们曾经提到说他提到方言的时候大多数是在做方言祷告，那方言祷告的时候是说一些我自己都不能懂的话，我自己不明白的话，我只知道可能有一个心意在表达，有时候是一种赞美，有时候是一种什么，我对神说。所以他是说你既然没有人可以翻让别人能够了解的话，你就不要说，只让自己对自己说，对神说，反正神什么都懂，你说你不懂的神都懂。那么因此就变成一种方言的祷告呢，他说就变成你自己的，那不要在公众当中好像说大声的说出来，因为他这个闭口的意思原文是没有发出噪音，没有发出噪音。当然很有趣的是，今天比较倾向灵恩的教会，你常常会碰到一种状况，就是大家同声开口大声的用方言祷告。 我不太常参加这些灵恩派的教会的聚会，不过不是没有参加过。有一个台湾比较偏向灵恩，但不是最极端的灵恩派的教会的聚会呢，他们教会很有意思，聚会前他有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就是聚会前开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极为安静的。他们聚会跟一般教会不同，就是说如果几点钟开始聚会的话呢，很少有迟到的，到那个时间的话所有人都到了，可是到了以后好像开始又好像没开始，为什么呢？聚会开始以后呢，有司琴在前面弹琴，他们用风琴的，他们从来用风琴，因为这个只有风琴能够达到那个效果。你知道早期的风琴是脚用脚踩的，所以弹一个音的时候像钢琴一个音就一个音，那风琴呢，你弹一个音，你风箱一直踩的话，那个音就对不对啊？就有个效果，因为等一下他在开始方言祷告的时候那个达到特殊效果，所以他们这种教会一定只用普通古老的风琴，也不是管风琴，普通的风琴绝不用钢琴的。所以他们开始聚会的时候呢，非常安静，前面司琴会用很低的声音弹个风琴，所有人在聚会里面非常的安静，都是在默祷，没有人讲话，没有人迟到，这是好现象。十几分钟之后，通常是由司琴控制的，司琴的那个琴开始有不同的节奏了，然后他现在用一个很大的声音，带着一口气八个音九个音这样，的时候，然后他声音开始在一弹的时候，所有的群众也发出跟风琴一样的声音，就啊！我第一次去这种聚会的时候，起先很安静，而且很享受哈，很好，安静等候组，他们叫等候组，那段时间叫等候组，他等候十几分钟的，等候组完了以后，就开始呼求组，所以那时候要呼求，要大声叫的。那我在很安静的时候，风琴声音一改，然后所有旁边的声音开始像尖叫一样，咔！在和人在好，怎么了？你看我这个信主这么多年的老基督徒，在这种聚会都会吓一跳的话，如果是个慕道友这种聚会的话，我想你想看会什么感觉哈？然后我就听到所有旁边的那种声音，是声音而已，大部分是我听不懂。那我想他们自己也听不懂，因为是他们所谓的方言嘛。那有些人听得出来，大概就是稍微像哈利路亚这种声音。不过呢，他用很尖锐的、很高频率的方法发出来的时候，所以哈利路亚不会那么清楚。哈利路亚，就像西班牙人念哈利路亚一样，咚这样子，全部的人在旁边就咚，这种声音的歌，然后加上那个风琴极大的声音，那我说要有风琴的效果，对不对？他风琴的节音弹下去的时候，他风箱就一直踩的。所以的声音，然后维持十五分钟，然后到一个时候，这个风琴声音突然间一停，它一停，所有的声音就停下来了。所以风琴它的控制，所以说只有风琴能达到这个效果，要大声，要没有声音，要小声，都由风琴控制。所以风琴是真正的领会的人，所以台上是没有人的。那风琴其实是控制整个声音，但是呢，这边说什么？保罗说，如果要说方言，只好两个人说，最多三个人说，而且轮流说，不能一起说。可是我很少看到这种灵恩派的教会是轮流说的，尤其在用方言祷告的话，很少一个一个祷告的，很多时候就是一大堆人开始，那最后你谁也没听到。当然了。我自己以前参加的教会呢，可能不是用方言祷告的，但是他们是用一般的声音祷告，但是有一个习惯，就是同声开头祷告，这也是听得懂的声音，听得懂的话在祷告。但是当左右前后全部大声的用听得懂的话讲到来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就没办法祷告了，因为有时候你会真心去听到别人在祷告，可是这边在听，这边在听，然后我就不知道我怎么祷告了，所以我都闭起来哈，只听我自己祷告，可是我没有办法专心祷告。不过这是我不知道每个人教会有没有这样子哈，华人教会当中这种同声开口大声祷告的传统，在很多教会是有的，很多教会是有的。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太知道，大概是1930年代左右。 好几个所谓的奉献布道家，他们开始用这样的方式，可能西方国家也有，不过现在在一般的美国人的教会，我很少看到聚会的时候有这种同声开口祷告的啊。那在华人教会，很多教会当你要同声开口祷告的话，通常声音也不太大，就听到那个领会的人，因为他有个麦克风，所以他即使小声祷告，全场都听到了。然后呢，就祷告到最后就变成大声音，只听他一个人声音。然后他说阿门的时候，全场就阿门，就好像他带全场祷告一样。本来是你祷告你的，我祷告我的啊。然后我什么时候停，我什么时候结束没有关系的。诸如此类的，在方言的里面，他提到说，第一个只能两三个人说，第二个在轮流的说，同时只能一个人说，第三个必须有人翻译。如果没有翻译，就不要说，因为既然是你自己听不懂别人听不懂的话，这样方言的祷告对别人没有造就。他主要强调说，既然没有造就没有帮助，那么何必用这样的方式，只是增加某种程度的一个混乱。所以他提到的是没有翻译的话呢，就不应该用方言，不管是祷告或者是做一些训练的话。当然我说过，今天在比较偏灵恩的教会，通常他们不太守这个原则的。那么不太守这个原则，那么怎么应用这段圣经呢？他们怎么应用？他们是同声开口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他们的解释是什么？第一，是的，我的方言祷告只有天知我知，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不过呢，我们只是同时的，好像在私下的对神发出方言祷告。本来私下的意思是你在房间里没有人听到没有关系，那现在是同时的，每个人自己在用方言跟神祷告，那么别人也是同时的，所以变成群众的啊。当然这是有一点牵强的说法，因为保罗这边说得很清楚，他说在会中，这个会哈，不是普通的会，就是公开聚会的会。对，公开聚会的话，他意思就是说没有人翻的话你就不要讲啊，基本上是这样。当然我说他这边在讲说轮流的说，一个人说一个人说，通常祷告可能有人会用方言祷告，一个一个说啊。那么但是从他的上下文看来，也可能他们在用方言，他就说方言，他并没有说用方言祷告啊，有可能他可以用方言讲一段训练的话，这也可能是有的，并不排除只是方言祷告，方言来教训人也可能。但是如果不能翻就不要说。我自己教会的传道人也是为我受洗为我证婚的吴勇长老，在他的传记里面曾提到一段故事，我们以前教会他以前也跟我们讲过。他自己有一些方言的恩赐跟经历，他说过他曾经有过用方言祷告的经历，但他有二十年左右吧，十几二十年，他没有对教会宣布过，也没有公开对别人讲过。我想他遵循的原则就跟保罗一样，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只是在没有写《哥林多前书》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都没提到，因为他觉得这是不需要提的事情嘛。我为什么告诉你我有什么什么特殊恩赐呢？所以吴勇长老在教会里面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一直到后来有一段时间教会也受到一些方言啊一些灵恩的问题困扰的时候，吴勇长老才自己现身说法，才提到说我自己曾有过怎样的经历。那么他提到其中有一次，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唯一的一次或者是许多次当中的一次，他有一次到一个地方讲道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种种的联络跟安排没有非常的仔细，所以他到了那个地方去要讲道的时候呢，才发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当地的华侨是个华侨的一个教会，华侨的教会只讲广东话，然后呢还有当地的就说第二代的人是讲英文的，所以他们只能用广东话跟英文。那因此当地的人几乎没有人太能够完全懂国语的，所以他们要求吴长老用广东话讲道，他们翻英文。那吴长老说他是福建人，国语可以，闽南话可以，广东话不行，广东话大概只剩下一句，我说你是广他应该可以听哈，是听你是广， 用广东话讲道，那不可能的。但是教会长老说，吴长老，那你没办法呀，你只好用广东话，自己不会讲广东话，可是你必须用广东话。吴长老说，我就是不会讲广东话。对啊，长老也很紧张，吴长老很紧张，当地的长老们同工们也很紧张，所以没有办法。他说我们的翻译的是个年轻会讲英文的这个人呢，只听广东话，因为他第二代的他国语完全不会。那个长老呢，国语勉强可以沟通啊，但他英文不行，他不能翻英文，所以会听这种国语的呢，英文不会翻，会翻英文的呢，国语听不懂。所以吴长老说，他在聚会前，他在旁边一个祷告室听着祷告，那些身体又不太好，他说拼命祷告，祷告，祷告，他只祷告什么？主啊，怎么办呢？我千里迢迢跑到那里去，还不知道千里达还是哪里。我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了，那好了，那怎么办？广东话，我只讲两句啊，怎么讲到呢？然后拼命祷告，他就在祷告的时候，他就不自觉的用方言开始祷告。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祷告，他祷告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只知道他在呼求。然后祷告到一个时候，他看时间到了，他出来讲道。那翻译的人长老已经跟他讲了，已经跟这个年轻人讲了，吴长老不会讲广东话，那他可能又用很蹩脚的广东话加国语加闽南话加什么东西讲出来的。 OK， 然后呢 try your best， 尽可能去听翻译。所以那个翻译的人是有心理有准备的，吴长老不会讲广东话，他知道他会讲什么话。一上台吴长老开始讲道的时候，他开始用广东话讲道，非常流利的广东话，流利到一个地步，全部台下他们教会的长老同工都知道吴长老不会讲广东话的时候，每个人嘴巴张得大大的。哎，他说不会讲广东话，讲侯爷很好啊，哎呀，吴长老太客气了。总而言之，他全场用广东话讲，那个翻译的人也很惊讶，哎，他广东话很好啊，没问题，这翻译很流利。居然会长老第一个上去，那教会长老就长，这个上去跟吴长老说：“哎呀，吴长老，你广，他用广东话讲，跟他跟吴长老讲，哎呀，他就讲得这么好啊，讲了一大堆，就跟吴长老说，你广东话很好，没有问题。”吴长老一直在笑，我听不懂在讲什么。那长老说：“你怎么听不懂？你刚才用广东话讲的。”他说是，他用国语讲，吴长老用国语讲，是的，我刚刚好像在用广东话讲，可是那不是我自己要讲的，我不会讲广东话，他还用国语讲，我不会讲广东话。那长老不太相信，每天晚上吴长老讲到就用广东话，一下台一句广东话都说不出来，是方言的恩赐，是方言的恩赐。他的方言是真正是一个地方性的语文，所以那个翻译人是可以翻的，他听了广东话翻译一点问题都没有，下面听广东话的人人人都听得懂。可是一下台吴长老不会讲广东话，普通的问候的话讲两句就没有了，当然还广东话跟我差不多的，可是一上台就会讲。所以吴长老说，神不常给他这种恩赐，是他不说我有这种用方言讲道的恩赐，但是到了必要的时候神就会给我啊。所以我相信一件事情，方言的恩赐过去有，今天仍然可能会有，但是毕竟不是像我们一般的可能比较偏灵恩派的教会会常常强调用一种听不见的舌音所发出的一种祷告，或者发出一种声音，不仅是如此而已。所以保罗说，若是你要用方言传达什么信息，不管是祷告或者是教训，若是没有人翻就不要说，这样原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从29节到33节，他说至于这先知讲到的只好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其余的就当奉司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些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这边有类似的原则，也是最多两个或三个，也是要一个一个的啊，做先知讲道，跟做方言是一样。不同的在哪里呢？第一，今天的教会讲道的话，你通常很少有两三个人讲道，还要抢着讲的。 但显然当时更多教会有这种现象，就是有人要讲道的时候，虽然有些人你还没讲完，第二人就抢在上去讲了，所以保罗他要说一个一个讲啊，而且最多两三个人，其他的人要安静的去慎思明辨，甚至说另外一个人得了启示，前面的人就不要再长篇大论继续讲不完啊。这好像在今天的教会是不常见，现在的教会聚会通常讲道大概就是一个人，而且都事先安排好的。所以我相信在早期的教会，他们聚会或者像现在有一些教会的聚会呢，是比较自由的，所以因此弟兄姊妹可能可以做见证，可能是有一些简单的话语的训练。那么像这样的聚会在有些地方仍然是有的，尤其在有所谓的弟兄会背景的，弟兄会背景呢，这是英国的弟兄会，那么在中国就是所谓的聚会所，会所方面的聚会，有一些聚会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在中国早期的一些教会也保持这样的一种传统，就是聚会是比较公开的，比较自由的，那么弟兄姊妹有什么感动就站起来分享，诸如此类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提到说最好是两个到三个就好了，同时呢别的人已经得到了启示有分享的话，前面的人就应该让机会给后面的人，那同时一个一个来，不要同时好像抢着要讲等等这个东西。但是他有提到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一个是29节后半，他提到说当这几个人在分享的时候，其余的人要慎思明辨，慎思明辨也就是说你听到有人在用在训练好像就先知讲道一样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态度呢？慎思明辨，这就表示说做先知讲道好像今天的讲道一样哈，我们怎么样我们的态度是应该如何，对于当有人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慎思明辨也就是说用我们所了解的圣经整个的真理去分辨去评估去斟酌讲人所讲的信息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是不是合乎圣经原则的，这样是不是对讲人不敬呢？不见得。如果传讲神信息的人是真的是神的仆人，他不会偏离圣经所启示的，他的启示一定在这个圣经的范围之内。第二个，这个先知讲到的他的属灵的权柄不像旧约的先知，我想我们这么几次已经常常强调，所谓做先知讲道的时候，这个先知跟旧约时代的先知是不同的。旧约的先知他们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有绝对的属灵权柄，绝对的属灵权柄的，但是新约时代做先知讲道的先知没有那个绝对的权柄，也有相对的权柄。也就是说他的先知讲道的话呢，他后面说的比较清楚，在第31节后面他提到说，因为这先知讲道会要叫人叫众人怎么样呢，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所以现代的或者说新约时代的先知讲道主要是为了学道理，叫人学道理叫人得劝勉的，不是像旧约的先知他们为什么有绝对的权柄，旧约先知他们宣告神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新的启示，这是旧约时代的先知有的，新约时代的先知没有这种独特的权柄，他不会宣告一个是空前绝后的一种独特的信息，他基本上是说明神已经给我们的启示，目的是要什么呢？叫我们学道理，目的叫我们众人得劝勉。这是先知讲道，也因此先知讲道他的信息必须用整个圣经的真理来作为一个检验原则，不是所有的讲员，不是所有在做先知讲道的人，他讲的道都合乎真理的规模。所以对所有的信徒必须要慎思和明辨。当然，慎思明辨的意思也就在于说，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对真理必须有基本的了解，基本的了解。那我们常常在教会有时候开一些课，关于解经原则或者说释经学，也是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知道怎么样去理解一段圣经，怎么正确的去解释。因为是有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引经据典的引用圣经，可是却可能当你慎思明辨的时候发现他所讲的并不合乎真理，不合乎真理。我想我也好师母也好，我们都常常提到 解释圣经、应用圣经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断章取义，脱离上下文，脱离上下文。那我们通常是会讲一篇道，从题目到大纲，甚至连主要的内容都是讲言自己定的，然后我们引用圣经，圣经只是用来衬托我的想要讲的东西的一个支柱或者一些帮助而已，甚至是一个像花瓶一样。所以最近有一些机会跟一些人谈到中国国内家庭教会的一些问题。国内家庭教会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有异端，异端呢他们常讲一些偏离真理的道。那谈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分享说，其实中国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解经原则这件事情，我们常常没有一个很好的拿捏。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常常是随心所欲的，这是华人教会100年来的传统，不能叫做优良传统，是我们的传统的毛病。我们100多年来，我们所尊敬的很多教会的属灵的前辈，他们讲道的方式也差不多都是这样的。那当他们喜欢用这种所谓的灵异解经，就是说自己想一个东西，然后把圣经的经文拿来陪衬，然后衬托出一篇经文的这种方法，也成为今天异端所用的方法。所以我跟他们交通的时候，我就说你要去针对异端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法的话，除非从解经讲道这个方法论方面来着手的话，我说你永远没有办法根治这个问题。因为他会说你这样讲啊，譬如说我们说我们讲的是真理，说异端讲错了，他会怎么说？异端也会说我也同样引用圣经，你也引用圣经，怎么证明你引用的对我引用的错？因为即使正统的教会，我们也是一样的断章取义的引用圣经。所以那个观点本身我已经有了，经文拿来陪衬，异端也是如此，只是他的那个观点本身是偏差的，他引用圣经也是乱引用的。可是你说异端的人乱引用圣经，正统的基督教会，正统的教会里面的可能是牧师传道也是乱引用，那好，为什么你的乱引用是对的，我的乱引用是错的？反正你也乱我也乱，大家一起乱。所以当我回顾中国教会过去早期以来的，从宋尚节开始，从弥陀僧开始，王明道开始，所有的讲道几乎都是灵异解经。只是宋尚节也好，弥陀僧也好，王明道也好，他们也对整个圣经基本真理的认识和了解，所以那个轮廓和框框是没有偏差的，只是讲道的方式是引用一些圣经来支持他的论点，他往往不是把整段圣经好好的分析解释。这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我想我们蛮坚持解经讲道，一章一章的讲，一段一段的讲，一本书一本书的讲，我们希望让神用他自己的话讲他的道，不是讲我的道。所以我的大纲也是必须根据经文的，我不可能讲一个主题，然后我说这个主题譬如说谈爱心，那我可以说爱心这个题目，然后我可以说爱心是什么呢，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那么不管是什么，应该做什么，这些点都是我说的。可能爱有5点，我只列3点，这很容易的，对不对？我可以说爱是宽容，爱是包容，爱是无限的饶恕，好，写完了。那我可以不必讲爱是必须持守真理，爱是不喜欢不义，我可以根本不讲这一点。可是当你不讲这一点的时候，很可能在整个经文当中的主题跟方向就会有一点偏差了，非常容易的。因为题目我定的，大纲是我定，我要加哪一点就加哪一点，我不加哪一点就不加哪一点，然后我无论加到哪一点以后，我当然可以找一段圣经来支持我的那一点。可是真理是平衡的，也就是说他有说到这也有说到那，当你只说一个不说另一个的时候，它就失去平衡了，就非常容易的。这个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慎思明辨的原因。因为很可能一个讲员在讲的时候，他所讲的可能在某些方面就是有一些不平衡， 不一定是异端，就是不平衡，或者说他在这篇讲道的时候呢，他强调了某一些点，另外一些点因为时间的关系种种缘故他并没有说，所以你不要把另一篇所说的就是全部而失掉一些东西。所以每一个听的人有一个责任，你必须慎思明辨这个所谓做先知讲道的他们所教导的他们所传述的这些所谓神的信息是不是完全合乎这个真理啊，或者说是不是已经涵盖了整个的主题，这种我们是必须要去考虑的。否则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一个信息，然后我们很快的就下了一个结论可能是这样或者是那样当然如果要避免一个另一个极端，就在于说我们每次听讲道的时候呢好像我们自己都在开始依据我们自己对真理的认识呢太快下结论，说讲员讲错了，他不一定都对，虽然说他讲错了。那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必须慎思明辨的意思就在于说，我不管做什么的判断，我必须很谨慎，不要太快下结论，而且我必须很谨慎的照着神已经给我对真理的认识来作为一个辨别的一个标准，而不是用我传统的。传统是什么呢？我已经听讲到都这样子了，怎么今天讲一讲这个呢？他错了，那是依据传统，不是依据真理。有时候我们的传统只是好像常常有某种的观点，是不是真的合乎圣经的观点呢？所以这些东西来讲，都是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们对于真理、对于圣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下功夫，每一个人都去了解。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在整个教会的里面，讲的和听的，我们可以彼此互相得造就，互相得帮助。讲的人有可能某些点强调的不够，以致失去平衡，或者某些点讲的有点让人误导，那么弟兄姊妹可以跟这位讲员提出忠告，提出你的建议，提出你的提醒，我觉得这是彼此得造就的所以听的和讲的彼此可以得帮助，彼此得造就所以这是关于先知讲道。所以圣经上固然提到先知讲道的恩赐，但是并没有把先知讲道的恩赐高抬到一个地步，就变成一种不可侵犯的一种权柄，不是的。相反的，他强调我们所有人都要慎思和明辨。当然，他后面也提到32节跟33节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也就是说，神的灵会感动一个做先知讲道人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当然会他心中有感动，但这个感动，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意思是说，人不要把圣灵的工作都想象成一种我们叫做歇斯底里的样子，就是说一种无法控制的，啊，圣灵临到我的时候，我就没办法了。讲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啦，或者动作很奇怪，那就好像民间信仰里面的那种鸡童一样，鸡童前面就真的他就那这个先知讲到后面一上台就讲这话，这是圣灵来的，先知的灵顺服先知，该说的时候他可以说，如果他不要说的时候他可以控制的所以神不叫人混乱，神叫人安静，先知的灵顺服先知。当然从这一点也顺便提到一个先知讲道的问题，有些人当然我说应该是少数人，少数的人认为特别是一些他们也是做讲员的，可能是牧师，可能是传道等等，有些人认为讲道之前不应该做预备，就不要预备讲道，一定要预备讲章。那像我们讲章不但写好了还印给大家，好像事先都预备好了，他们观点是认为说事先都预备好了圣灵怎么动工啊，不好意思吗，你都打好了圣灵就不能动工了。那他们想法是都不要准备，站在这里的时候圣灵给我什么就说什么，这才叫做顺从圣灵。有些讲的是这样规定的，讲看法的当然了，有一个可能性，上了台以后圣灵没感动我下台了，也有人是这样子的。那真的是有一个牧师是这样，那很有名的牧师当然他是比较偏灵恩派的， 他有一天啊，有一次我去一个查经班讲道的时候，他们查经班的主席就跟我说，哦，前一阵他们请了这一位讲员去，结果他在讲几场，有一天啊，礼拜天早上那场主日崇拜的时候，那么他们有问那个讲员说，要不要我们去旅馆接你啊？因为你住在旅馆里面，他说不知道，我自己来，我自己开车嘛。就到礼拜天崇拜，他们上次一直唱一直唱，讲员没有来，他走错路啦，他是到哪里去啦？后来旅馆一 check 一查呢，他 check out， 他已经走了，他开错路了没有？哎，当然那天就整天就一直唱歌，唱到结束。然后隔了一天去追查，这个讲员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失踪了？还是到哪里去了？原来他回家了。那天早上，礼拜天早上就回家了。那个查经班负责人说：“哎，不是啊，你怎么回家了？”他说：“因为圣灵没有感动。”明天早上我早起来说：“等下有什么话？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话，我就回家了嘛。我干嘛站在这里告诉你说我没话呢？”所以那天早上签到就坐飞机就走了。但是那个教会的人都不知道。那么他说那个牧师上台讲道也是这样，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从来没有准备，他从来没有什么讲章什么都没有，他上台想要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不管什么题目他就信手拈来，就有东西就开始讲到下台了。但是那天是比较特别一点的是他说没有话，所以就自己坐飞机就回家了。如果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我会认为第一，圣灵动工不一定要你站在台上的时候圣灵才开始动工的。我前一个礼拜前一个月或前一天晚上我在读一些参考书，在默想求神把这段圣经的意思告诉我的时候，圣灵也可以在那时候动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说一个作为讲员作为神的仆人的人，他应该对神也对人负责的话呢，他应该好好用功准备。因为圣灵不是只有你站在台上才可以对你动工对你说话的，你平常的时候在你预备的时候也是圣灵动工的。如果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我想你应该是可以预先做准备的，你不需要到站在这里来的时候啊，忽然间一个话语来了，然后莫名其妙的话来了，我就莫名其妙就把它说出去了。我想这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方法。所以先知的灵顺服先知，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机会不管是分享见证或做什么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同样的原则求神来帮助我们，然后在我们运用神的恩赐的时候都要学习怎么样能够自我的节制。那当然33节提到神不是叫人混乱的，叫人安静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有这个接到前面跟引到后面的一个双重的一个作用。对前面的来讲呢，是提到无论是方言无论是讲道都要一个一个来，最多两三个人，不要混乱。那混乱的相反就是安静嘛，不要混乱就要安静。所以要强调说神不是叫人混乱的，神是叫人安静的。可是这句话也同样的往后引用到第34节跟35节。这34节35节就提到什么呢？提到妇女的问题。34节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习什么，也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这句话很重的。那么问题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不同的教会有非常不同的运用方法。最严格的教会从最极端的方式去解释，那就是说所有的妇女在所有的公开聚会中要闭口不言。什么叫闭口不言？不可以领诗，不可以读圣经，不可以祷告，不可以在公众聚会当中抛头露脸。可以在祷告会中祷告吗？不可以，更不可以带祷告会。那到底在公众聚会做什么？什么都不做，闭口不言。对，最严格的教会是如此的。但是这是正确的解释吗？这是一种。也有的人认为说，我想有点搞错了吧，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一定是保罗那个时代的时候的文化啦，或者保罗是一个没结婚，或者他是一个男人大男人主义，他会把女人摆在那边去，女人不准讲话，所以呢管他的， 就把它摆到一边去了，这是另外一种的极端。到底这段圣经在说什么呢？我想为了避免大家越听越糊涂，所以我就不列举，这边大概有七八种到十几种不同的解释，我是不说那么多了，我是简单的说一种啊，我个人认为最合理的，其实也不是太困难啊，因为有一些的解释哈、啊，我觉得很牵强的，要读出一些从经文上读下去看不出来的东西。那我觉得从经文来看呢，有几个线索你可以知道。第一，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这个闭口前面说过一次，对不对？第二十七节二十八节那时候提到什么呢？方言的时候没有人翻叫闭口，那个闭口跟着闭口同一个字。那我说的前面那个闭口是什么呢？不要发出噪音，因为当你用方言打在那没人翻的话呢叫噪音。要讲因此三十四节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要发出噪音，这什么东西呢？我们这样哈，好像拼一个图一样的哈，一片一片拼，先留下一点点东西。闭口不言的意思是不要发出噪音。那我领诗歌有发出噪音吗？没有，对，显然不是我讲那些东西，是不要发出一些噪音。是什么呢？等一下再说。这第一个暗示，第二个后面提到说，因为不仅他们说话。然后在三十五节后面也有提到说，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这个说话是什么说话呢？讲道算不算说话呢？带领祷告会算不算说话呢？发出祷告算不算说话呢？不准妇女说话什么意思？不准祷告，不准领诗，不准讲话，不准讲道，不准这个说话吗？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一种聊天，或者呢私下里在那唠唠叨叨讲话，就是说上面在讲话，下面在讲话。你上课的时候，如果你做老师，你上面在讲，同学也在讲，学生也在讲的时候，那个叫做说话。然后老师就说了，上课不准说话。那老师也不准讲话了。小朋友可能站起来说，那老师为什么你说话？你就可以用这个希腊文，我说不可以说话是你们不可以说话，我不是说话，我在教书。我可以教书，你不可以说话。所以这个说话的意思哈，不是普通的说话，不是在教导，不是在做见证，不是在训练，不是在祷告。这个说话就是在下面唠唠叨叨，那就是套音，那就是套音。因为你上面有人不管在用方言讲道训练，或者在用先知讲道，或者在做什么的时候，下面听你讲话的话，那不叫套音吗？他说不准说话是这个说话，不是普通的一个意思。那当然还有一个字是提到真正的妇女。妇女这个字呢，在希腊文是这样哈，所有的妇女跟妻子是同一个字，那同时所有的男人跟丈夫也是同一个字。有时候所说的东西是在公开聚会中呢，是在家庭中，有时候要有点分辨哈。当然这边很明显是在教会中，不是在家庭里面的，只是他有一个地方提到了，他说如果你要学什么，三十五节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那其实原文来讲呢，妇女我是说也可以翻译成妻子，丈夫也可以翻译成男人的啊。那这边是很清楚的。那比较有争议的关于妇女的角色是在提摩太前书，同样的原则会在那边，因为那边有提到说我不准女人辖管男人。那个时候也是有这样翻译的问题，是一般的女人辖管一般的男人，或者太太辖管她的丈夫，看怎么翻的啊。那同样的，如果一般而言女人辖管男人的话呢，如果你公司的你的老板是女人的话，你可以拿这样圣经告诉她说你违反圣经。当然她可能不信基督教，不信什么教的哈。不仅女人辖管男人什么意思？是不是不仅女人做老板，做任何的大老板、中间人找小老板，还是指什么呢？那个在原文的翻译来讲，女人跟妻子，男人跟丈夫同一个字，要怎么翻才准确，要看上下文来决定怎么样翻比较好。这边应该是蛮清楚的，因为提到教会不是提到家庭，所以妇女是指的妇女没有错，可是后面有提到说有些问题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 那你可以想象当时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的，因为刚开始教会没有什么太多的秩序啊，也没有什么一定要什么样的仪式，所以那时候的聚会都可以自由的起来分享神的话的啊，所以方言就两三个站起来讲，先生讲到这里站起来讲，你可以了解。那么也很容易，就像开会的时候一样，上面在讲，下面在讲。你参加过中国人的婚礼吗？你到了饭店去的时候，上面的主婚人、证婚人、来宾，无论讲什么，下面讲的比他大声。所以我最讨厌参加这种中国式的在饭店举行的婚礼，还要应邀讲话，还跟下面人抢着讲。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教会就有这种状况，上面在讲，下面在讲，下面可能在问。当然当时早期的教会的话是男女分边的，男人一边女人一边，所以呢有些人在想象说很可能是这个太太呢隔着一个走道问她的老公啊，哎，他在讲什么啊，我怎么听不懂啊，还是要问回家问好不好，因为这里问啊，有些人想象是这样，有可能。我想更可能也许不是她隔着走道去叫她的老公在问问题，有可能是什么呢，她可能这边一大堆妇女，这边一大堆弟兄男人嘛，所以妇女当时就在那边想想这是在讲什么，我听都没有懂哎。哦，他就说听不懂回家问你的先生，别在这边去东问西问了。所以有些人说我在讲话，我不是讲话，我是要搞懂在讲什么啦。所以他说不必在这个时候发出噪音，不要在这里说话捣乱教会的秩序。所以他就提到说，因为在会中妇女在会中说话也是可耻的。当然有些人说啊，我说了哈，为什么有十几种解释，就是因为每一种的解释固然提供一些不错的地方，但也有可能留下一些没有解答的问题，所以没有任何一种解释是所有人都满意的。所以我看完我家里所有的参考书以后越看越糊涂，但是这样那我总觉得我刚所解释的呢，我觉得是比较最简单最合理的。那总而言之每一个解释都有留下一个问题，譬如说我刚才的解释留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只说妇女在会中说话的时间是可耻的，如果上面在讲到下面的弟兄们说话不可耻吗？应该也是可耻啊，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只说女人呢？对，这是一个尾巴，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他有说妇女在会中说话是可耻，如果说话是指发出噪音乱讲话，那么男人在会中乱讲话也应该同样是可耻的，为什么只讲女人呢？是不是在那种聚会当中男人通常都不会讲话，只有女人会讲话？那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回到2000年前哥林多的教会看看他们聚会的状况，所以我们只能说有可能当时的聚会是有点混乱，以至于保罗提出这样的话来。不过总而言之他提到说妇女们在教会中应该有一些节制的意识，不是说她的角色上有一些她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而是说她在聚会的秩序当中不要变成一个破坏者。那36节之后是提到一个结论，但是36节之后的结论当中引起争议的性的问题是36节，中文的圣经特别容易产生一个误导，我们中文圣经一方面那个翻译的时候我们翻译不出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翻译就是说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这个你们是指谁呢？中文看不出来的。第二个中文圣经的翻译你我手上都是一样，36节是接着35节，那36节到37节之间就用个大大的特大的这个句号把它隔开来，比如说36节是跟着35节的。如果是如此，我们很容易读成什么样子呢？这是我从小读这段圣经读出来的印象，后来仔细在研究才发现我读错了。我读成什么印象呢？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是可耻的，什么道难道是从你们这些妇女们出来的吗？对不对？你读起来会有这种感觉，还得骂女人啊，你们不这样话，难道神的话都从你们出来的吗？如果参考书读了原文以后才发现这个女人是男人，那有两种可能性，就是说妇女在会中讲话也是可耻的，然后忽然间对男人说难道话都从女人出来的吗？都从女人出来吗？ 这这一种解释哈，不过也是有点奇怪，对不对？怎么前面说妇女后宫讲话是可耻的，然后忽然间对男人们说神的话、神的道理，难道都是从女人、男人出来的吗？难道不会临到女人吗？就对，好像男女平等来讲比较公平一点。不过有点突然，怎么忽然间这样一转啊？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至少肯定的，谈到你们这个字是个男性的复数，不是女性的。至少可以肯定，三十六节不是说三十五节的女人。保罗没有说，没有对女人责备他们说，难道神的道理是从你们这些女人身上出来的吗？保罗没这样说。因此这个男性的意思不一定纯粹指男人，而是指所有的男人加女人，你知道吗？身上也是用男性的时候，代表是涵盖性的。譬如说罗马书十二章，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现在用翻译本就是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只对弟兄说我用神的慈悲 劝你们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妇女姐妹不需要献上当作活祭吗？所以那个弟兄们是男性的复数的，也就是弟兄姐妹们。所以通常如果是男性的复数，一般而言除非特别例外的，通常都是全部的。所以意思是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教会的信徒说，因此是接着三十七节，三十七节说什么？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者属灵的，就应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我也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保罗在提供一些教导的时候，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信徒说，保罗算什么啊？我也是先知，也有人自称自己是先知的。因此保罗说，你们哥林多的人啊，难道神的道理单单从你们哥林多人出来吗？啊，不是指男人，也不是指女人，哥林多的信徒，因为你们自称有人是先知，自称有人是属灵的，如果你们是先知或者属灵的，你就可以知道我保罗所写下来的话是主的命令。他意思在这里啊，所以这个你们跟三十五节的关系，我觉得是分开了，是跟后面有关系的。那么因此在这边所强调的说，如果有人否定保罗的属灵权柄的话，他说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中文是这样写。中文的新译本啊，翻译的比较好一点，就是说如果有人不能够理会或者说不能承认我是有属灵权柄的话，那么别人也不必理会他，或别人也不必承认他，因为叫做 recognize。你们更多信徒不能够 recognize， 不能够承认我是使徒的话呢，那你们也不必 recognize， 不必承认他们是所谓的先知，他们所谓的是属灵的。意思在这里哈，就是说什么知道不知道的意思。所以这句话是比较强的，就是说我保罗是神的使徒，我的话是主的命令，如果你不能承认这一点，那么其他的弟兄姐妹你也不必承认这一些自称是先知和属灵的人是真的先知，是真的属灵的。那最后三十九节四十节是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是最后的一个结论，也是回复到最前面所说的，所有的恩赐是为了造就人，所以为了要造就人要按着一个次序，要规规矩矩的。但是你不要极端的去禁止方言，禁止一切所谓神机骑士类的恩赐，但是你要更切目的去追求的，也就是说所谓次序，次序的里面比较高的是什么呢？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十四章前面已经说了，要切目做先知讲道，多得造就，能够多得造就的人，造就教会，造就众人的这种恩赐。所以在次序上来讲，越是能够造就弟兄姐妹的这种的恩赐，次序上是比较高的，你应该把这个放在前面啊，其他的就放在后面，它有一个次序的意思。但是你不要去禁止神的恩赐，因为恩赐是出于神的，我想任何用人为的方式来禁止都是不太恰当。如果教会定出一些规则，定出一些条文，是吧，本教会禁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而那些是列为恩赐的话呢，我觉得是不合适的。虽然有次序，但是你不应该去禁止。总而言之，我想今天 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要彼此学习这些事情，怎么样在主里面彼此接纳，能够一起来造就教会，造就信徒。所以在有些观点上，我们可能观点上有出入，不要求神帮助我们用圣经所给我们清楚的原则作为我们的原则。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要承认许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往往是不够平衡，我们不是偏向于过分高举一些特殊的神机骑士类的属灵恩赐，要不然我们就是压抑贬低这些恩赐。主，求你让我们懂得凡事都能够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而行，凡事按着能够造就教会、造就弟兄姊妹的方向而行。只有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姊妹都能够在真理上好好的扎根，在真理上能够彼此建造。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